戴维出生在越南，最初是以难民身份来到澳大利亚居住，当年他才八岁。像很多的年轻澳大利亚人一样，戴维在读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尝试了大麻，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吸食大麻，因为他并不喜欢大麻的味道。在19岁的时候，他开始沉迷于海洛因。
Numb the sensation, relaxed, nothing bothered you, you know, so.
他会麻痹你的感觉，放松，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烦扰到你，你所有的烦恼和问题都感觉不再重要。当他的嗜好由于资金问题越来越难维持下去，戴维选择成为了一名毒品供应商。最终在他从事毒品供应三年后被判入狱。在过去的将近20年中，这个嗜好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着，直到戴维有一天顿悟过来，开始寻求专业帮助。
I'm 40 now. I think, I looked at, the 60-year-old guy.
我现在40岁了，看起来像60岁的老人。我不想在自己60岁时依然依赖毒品。是的，是时候有所改变了。在过去20年中，戴维的家人并不知道他对毒品上瘾。
That would be shameful, yeah. To having
有吸毒问题，这让我觉得有一些羞愧。我的家人都是很守法的公民，所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不，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教授马瑞提森是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的全国毒品和酒精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说，很多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将在他们的一生中一次或者两次尝试酒精或者毒品。
So the most common drugs consumed in 12 to 17 year olds are alcohol.
所以在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中，最常见的滥用毒品就是酒精和烟草，最常用的非法毒品就是大麻。但我说的常见只是1/8的几率的青少年曾经在去年使用过大麻。但是像狂喜或者是冰毒这样的毒品，吸食几率是1/50。凯文·陈伯斯是位于新南威尔士州毒品和酒精多元文化教育中心的负责人，戴维正在这里接受持续咨询。他说，很多尝试过毒品和酒精的年轻人并不是因此上瘾。通常我们发现会对毒品产生依赖的孩子，并不是因为毒品和酒精本身，这是一系列的问题，通常是没有使用合适的应对机制。所以当家长发现他们的孩子在家吸食毒品的时候，这只是孩子在学校压力下体现的一点而已，或者他们在学校没有和朋友相处得很好，需要找到他们生活中的不同的压力来源。1/5的澳大利亚人在家说除了英语以外的另外一种语言。来自全国酒精和毒品治疗服务的数据显示，在2012年和13年间，有将近 87% 的服务对象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凯文·禅布斯表示，移民在这些中心的数据匮乏，可能是由于在一些多元文化社区和吸毒相关的耻辱感所导致的。他说，在新的国家安顿下来的一些压力可能会导致毒品使用的上升。当他们来到一个新的社区的时候产生的代际冲突，当他们试图融入一个新的社区时从海外带来很多的包袱。通常我们发现会有这种问题的孩子们都没有能够发展好很好的应对机制。多姆·艾尼斯是青年毒品和酒精咨询服务帮助热线的经理，在过去20年中，他一直在支持受到毒品和酒精影响的年轻人和家庭。他的客户有的来自于像越南一样的饱受战争苦难的国家，他们和社区脱离有一段长时间的受折磨的历史。在澳大利亚长大，他们被两种家庭期待和文化所分裂，同时他们又无法达到家庭的期待和文化规范，以及他们的父母和长辈的期待，同时他们也感觉自己并不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他说，新抵达的来自战乱地区的移民社区也有类似的毒品使用模式。 近期有更多的，但是我们看到来自于中东和非洲背景有类似移民模式和故事的年轻人面临类似境况。这帮助我们从这个毒品和酒精使用是因为个人做了糟糕的选择，或者没有足够努力，或者做了坏事上转移开来。张希耀是家庭毒品支持的全国项目经理和集体咨询师，他指导吸毒者的家庭成员怎样度过艰难时刻。他说，移民家庭的家长经常难以接受他们的至亲有吸毒问题。对很多移民家庭来说，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本身就是十分困惑的一件事情，但他们不得不非常努力的工作来为自己的孩子提供自己没有得到过的东西。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如果有孩子或者家庭成员吸毒，对他们来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你认为你的家庭成员可能有毒品问题，专家建议考虑公开和诚实地进行讨论。新南威尔士州的教授马瑞提森表示，如果你看到家庭成员有行为上的改变，就需要提出开放式的问题。如果你注意到你的孩子开始远离家庭和朋友，如果他们的朋友中有改变发生，或者他们的学校功课中发现他们有敌对或者抑郁的迹象，或者他们要借很多钱，在注意到这些行为上的改变之后，并不一定要立即假设毒品是主要原因。我们应该建议你要开始这样的对话，说我注意到你最近很不像你自己。来自新州的毒品和酒精多元化教育中心的凯文·禅伯斯表示，如果家长在家中发现毒品，保持冷静和非批判的心态非常重要。他建议父母可以开始这样的对话。
Tell me why. What sort of feelings are...
告诉我为什么，当你感觉一定要这么做时，你经历了什么样的情感？要以一种安全和舒服的方式来开始这样的对话。维多利亚州政府的改善健康项目表示，家长应该对这些毒品有所了解，因为你可以获取一些事实和信息，并当双方都放松时进行冷静的交谈来提升意识。他们建议不要发出最后通牒，但是要试着去对孩子进行健康和生活方式以及吸毒危害的教育。凯文表示，大多数移民家庭说到毒品问题时都会觉得羞愧。家庭本身会越来越远离他们非常需要的社区，当地社区中心有一系列服务，这些家庭应该尽快寻求来自社区的服务。当地医疗中心和社区中心服务都是保密的，这是一种和孩子或者家庭一起合作来解决他们所面临问题的方式。同时，北领地政府的家长连线也提供详细咨询。如果你认为你的家庭成员可能正在吸毒，可以向他们进行咨询。他们建议要尝试把行为和个人分开，展示给他们你很爱并且关心他们，但是提醒他们你的价值观以及家中所允许的行为。家庭药物支持的张希耀表示，家长通常也需要支持。
We've got two opposing forces where...
我们有两股反对阻力，一个是可能吸毒者没有准备好停止吸毒，还有一个是在各种不同阶段家庭成员本身的情绪。一开始家庭对此持否定态度，然后他们变得很情绪化，之后他们开始接受有吸毒的行为。现在他们开始经历从愤怒到害怕和焦虑到自责、悲伤等一系列的情绪。